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华源交运首席孙岩。今天晚上呢跟大家汇报一下快递行业最新的情况。那我们这边呢先说结论。最近快递行业的这个反内卷啊又有这个比较明确的加强的这样一个变化。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到年底，我们判断大概率能看到快递价格的再次的上涨和修复。应该会持续验证这个我们觉得是今年年内非常明确的一个利好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处在淡季的尾声每年快递淡季的尾声。这个时间点我们觉得也是比较早的也是我们在全市场率先挖掘出来，我们觉得应该是一轮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机会。这个可能站在今年年内偏短期的一个视角。那在长一点呢，我们认为这一次可能快递行业呢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内卷之后啊，整个监管理清了自己的一个目标，包括企业端也大概明确知道这个整个行业该往高质量方向去发展整个市场其实有比较明确的变化。我们认为呢中期反内卷的持续性可能中期来说也是在不断验证的，这将是会超过大部分人的认知的尤其是把反内卷当成一个主题或者当成一阵风来看的人，因为这个将会决定行业一个长期的盈利地所以在这个节点我觉得短期和中期都应该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明确看好。那我们先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展开说一下最近的这个变化，主要就是我们跟踪到了这个反内卷的强化以及一些涨价的信号开始要出来了首先呢就是这个八月份是行业的一个淡季每年七到八月是传统淡季，八月会更淡一点。那一般来说这个阶段呢会有价格的快递价格的季节性回落，但是我们上周在河北做了调研拿到了一些一手信息河北的情况呢大概在我们调研的时候呢快递的价格经历过从五月到七月这样的一段时间内的一个下滑最低价出现了一个 0.85 左右 0.85 元一单这样的一个极低的价格，这个可能来说也是在快递历史上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了应该来说是最低价了那么在七月底的时候，整个河北的邮政监管单位主要就是集中在邮政局、快递协会都在这个连续的组织各家快递企业去开会去协商如何去重新去加强反内卷明确提出呢一定要在淡季在八月份就要把河北的这个价格去做一个抬升通过行政来牵头企业呢这个去寻找手段方法，包括去改变一些过去的一些竞争的手段来将这个价格做一个提升。初步目标呢是在八月份将这个最低价涨到一块左右，那这个涨幅的话差不多有一个三到四毛钱的涨幅，等到九月之后的旺季的话应该来说还要再进一步的去做上涨。那这样的一个计划要怎么推动落实呢目前在上周的调研当中，大概我们知道各个品牌各个快递品牌已经在开启联合办公，主要的一些做法呢就是缴纳保证金互相去约定份额不要做一些无序的份额争抢行为包括一些这个举报机制包括一些惩罚机制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呢各家快递总部在当地呢去率先上调自己的总部成本也就相当于是给加盟商的出厂成本先上涨，那加盟商呢就会比较顺畅的将这个涨价向市场去顺价。那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 了解到各个快递品牌还有加盟商啊都比较积极的去响应。那这个是河北的情况，河北这样一个地方的将价格如果说有一个三到四毛钱的上涨的话，周边的省份呢也需要去做一些配合。我们也同步了解到国家邮政局包括河北地方邮政管理局也在协调周边的省份，让他们去做一些配合跟进，这样的目的呢是避免价格的不均衡，导致河北涨价啊，有部分价格特别敏感的商家他可能会考虑去周边去发货。那这样的涨价行为呢往往来说是会产生联动效应啊，带动周边涨价，避免见到外流。那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了解到山东啊也已经在做类似河北的价格的管控和上涨的初步的方案了。那山东的落地呢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啊，我们也能跟踪得到。所以我们在上周提出一个观点，河北可能会打响今年快递反内卷的这个第一枪，而且呢今年的这个时间点也是在淡季，可见呢这个行业呢它确实有比较迫切的价格修复的这个意愿，而往往到了旺季来说，伴随着货重的上升，伴随着商家啊要做这个促销，它其实对于快递价格上涨它的接受度会更高啊，所以我们也能合理去展望，到了旺季的话，首先已经涨价的地方可能还有进一步推涨的空间。那另外就是目前虽然还没有报道出来的一些地方可能会在那个节点啊会有涨价的表现。那我们再明确更新一些产粮区的情况，广东的话现在一直维持锁盘啊，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广东呢不断的去锁盘去维护快递价格，将快递的最低价一直稳定在1.4块啊这样一个水平。我们也能看到广东地方的政府还有邮政管理单位啊，他们的这个监管的意志是非常坚决的，相应的上市公司还有加盟商也都比较配合。那基本上通过这一年的时间，将广东的这个市场预期进行了大幅的这个扭转和纠正，主要就是引导当地的企业逐渐形成一种观念，行业呢去做这种无序的竞争，其实争抢不来这个增量啊，尤其是在现在行业增速啊这个逐渐放缓的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更应该去维护价格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同步还打击了黄牛还有云仓这一类去扰乱市场价格啊一些投机分子，那其实也是通过一年的时间约束住了啊，甚至是极大的减少了这一类人的他的生存空间。那同时呢也顺带引导广东的电商产业在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在这一年的整个的涨价维持的很好的过程当中，适应不了的啊一些商家，尤其是做一些售卖低价产品啊低质量产品毛利率低的这一类的电商啊，可以说大部分淘汰或者说外流到别的省份去了。那现在还在广东啊依赖当地的这个产业啊生产制造的这个背景的这样的一些电商，基本上都习惯了当前的快递价格。那这就是一个啊互利共赢的局面啊，就是整个电商在广东也被引导往这个高质量方向发展啊，广东的这个快递的价格回归到一个常态。那广东由此产生的快递的这个加盟网络的稳定，包括快递员的摊费待遇啊得到了这个很好的改善。那目前来说广东依然在坚持这样的锁盘啊和维护价格啊，我们了解呢至少到今年年底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往明年展望，我们觉得广东依然会是全行业的这样一个标杆啊，会做得很好。主要是今年呢这个广东没有太多边际的变化了啊，那这个我们可能发现更多是从河北啊，包括可能逐渐从山东啊开始会这个在今年的淡季转旺季的时候把价格做修复的上涨啊。然后呢还有义乌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啊，我们其实一直在输出一个观点，建议大家减少对义乌的关注啊，一个是义乌的市占率在下降啊，义乌在整个全国快递网络当中它的价格的风向标作用啊其实在减弱啊，另外一个就是义乌的价格的波动其实很大，受到的干扰因素很多啊，比如说义乌呢它有比较独特的这个拉均重的算法 啊，这个解释起来呢稍微有点复杂，我们简单说就是义乌呢极轻极小的 0.1 公斤以内的小件，往往这种件的成本是没有办法核定的，没有办法核定，往往是这个市场行为啊，去加盟商去寻求这个类的极轻极小件去做一个和普通件的一个均重平衡策略，那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就很容易造成加盟商为了追求将均重降到一定水平，为了获得自己的成本最优化啊，会去将这个 0.1 公斤的最小件呢去搭售一个集体价。好，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为了卖这个一群十块钱左右的商品，他为了搞促销呢，给你附带送一些几毛钱的啊这样的一些附赠品给大家啊，这个就是一个促销行为。那放在义乌的快递市场呢，正常的快递价格，比如说均重在 0.3 到 0.5 公斤的，就这一类的产品价格还是跟随全国的主流的，但是义乌的整体的快递的成本定价模式呢是按照一个均重定价的，所以加盟商往往都会去在市场上去寻求一些极低重量的这个极低公斤段的品类去做这个均重的平滑。那相应呢，市场如果去跟踪 0.1 公斤的产品价格呢，就会发现经常波动会很大，甚至有可能呢这个价格呢会极低。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大家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去关注义乌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啊，这一类往往会有高频的变化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那除此以外呢，义乌还是全国少有的依赖电商啊，依赖电商的这样一个地方产业结构啊，所以地方政府对于电商可能更倾向于做保护，那对快递价格有的时候呢就会做出一些干预啊，地方政府反而会限制快递价格上涨的高度。那我们说这么多铺垫，其实想告诉大家，义乌呢目前的价格大概是在1.5块左右最低价啊，1.15块啊，它代表的是 0.1 公斤这个极小件的这个价格，往往也是一种极端价格。那义乌正常的 0.3 公斤以内的产品的价格啊，可能也能去到这个1.2到1.3这个水平。所以义乌呢市场曾经去交易过，在今年的这个六月初啊，这个很多自媒体宣称义乌放开这个政府要求放开锁盘啊，要求降价给这个电商这个让利啊，当时市场一度担心义乌的价格会跌得很惨，会很差。实际上现在呢，这个极端价格也就在1.15块这个水平，那这个极端价格也比去年同期我们跟踪的啊1块钱左右的价格还是要高的啊，所以我们想说呢，义乌这个地方呢上有顶啊，往下也有托底，波动会很大啊，这个聚焦义乌呢不一定能得出什么有效结论。那我们现在要说义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这一轮广东维持得很好啊，一直是1.4底价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些比义乌低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河北、山东，他们最近正在啊努力积极的去提价。那义乌呢，有可能会在整个全国涨价蔓延的后半段去跟涨啊，到时候呢，这个地方政府的干预可能相对也会少，因为到了后半段，大概率来说是进入到一年当中的旺季，也到了义乌的加盟商要去寻求盈利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点。那到那个时间点呢，基本上来说义乌推涨啊也比较容易落地。所以我们对整个今年年内的快递价格做一个节奏上面的展望啊，现在开始河北山东呢已经有比较明确的监管引导的这种返利减资率开始强化啊，并且会在这个月逐渐的去落地涨价，这个涨价的幅度呢，像河北有个3到4毛钱，这个山东我初步预判可能也有一个2毛钱左右。那这两个地方带头之后呢，整个北方周边的省份我们预计会有些带动。其次呢，就是往这个南方城市来看，广东确实维持得很好，但是义乌的价格相对低。那这个中间的一些省份，我们判断很有可能在8、9月份也会响应涨价。那最后的话，我们判断可能会是义乌去跟涨，这是我们对今年年内的快递价格趋势做一个预判啊。因为整体来说，今年的快递价格目前来看还没有达到去年返利卷当时第一轮涨价的这个高度。那加上国家邮政局在最近啊，已经先找了一些这个价格较低的省份去做提价的要求啊，基本上能看得出来已经有这个苗头啊，有这个监管诉求出来了。然后我们再往下去剖析，为什么是在这个节点去做这个事情啊？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和去年有什么变化。如果说去年的七八月的快递返现卷呢、是一个开端啊，当时呢这个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的事情，那到了今年来看，我们更认为呢是这个邮政管理这一个行业他自己啊确实把这个返现卷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历史使命来看了。那在上周呢，国家邮政局是发布了十五规划，在这个里面明确将返内卷三个字写进了十五规划。这个也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在全国各个政府部门当中能唯一看到的将返内卷写进去的啊，明确写进去的这样一个五年规划的文件了。那说明什么？从国家邮政局的视角来看，在这一轮五年的发展规划当中一定要将返内卷贯彻下去，这个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家在过去一年当中反复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每天这个监管就退出托底啊，让市场回归无序竞争啊，这个我们觉得基本上是答案是否定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国家邮政局在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啊，同时接受了媒体采访，提到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内卷式竞争啊仍然还存在啊，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但是仍然存在。在整个十五时期内，国家邮政局都会持续整治内卷式竞争问题，会从源头去强化治理啊，这个都是原话啊，推动企业提高合规化水平，平衡好总部、加盟商、快递员的利益分配，保护从业者合法权益。中国有400多万快递员，是新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是保障全球最大寄递网络稳定运行的重要力量。我们从官方的不管是15规划还是后续对于这个规划的媒体解读当中，我们大概能判断的出来，这一轮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要维护好整个中国400多万快递员这样的一个就业群体的稳定，往上穿透就是要保护好加盟网络的稳定，再往上穿透就是限制这个快递总部去做无序竞争啊。那我们再看监管有这个想法，基本上也符合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顶层设计。那我们再看产业的真实情况支不支持，现在我们看来是支持的啊。如果说中国的快递行业分析的阶段的话，那基本上啊15年到19年是一个极快速增长啊，年复合增速在50以上，19年之后啊到2024年啊都是稳定在 20% 以上的年复合增长。但是从25年之后我们看到啊整个行业确实基数也上来了啊，整个电商这边呢也陆续把几个爆点啊也都已经演绎过了，拼多多这个抖音快手啊，那现在其实整个电商已经越发趋于稳定啊，消费者的这个线上渗透率有过一大波的快速提升，那其实行业就已经过了这个最快速增长的阶段。那再加上去年的快递反内卷的一波的整治，将一些低价件无效件进行了一些清理，包括将个别企业的这个刷单件做了清理之后，整个的行业增速现在就回归到一个真实的大概一个中个位数增速的这样一个水平啊。由于基数效应的话，可能今年下半年的这个增速还会再上来，今年全年呢我们判断可能是一个行业中高个位数增速啊这样一个水平。那这个行业增速明显较前几年的20左右的行业增长下行了。那在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时代背景下，其实企业端也要自己考虑你还能通过价格竞争去获得这样一些规模效应嘛啊，其实现在来看这样的规模效应的边际啊已经越来越弱，同时呢为了获得这个边际的建量啊或者说增量，你要去付出的价格战的代价相当大啊，甚至会扰乱自己所有存量客户啊所有的存量的利润。所以产业的现实背景现在也要求企业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监管其实已经很明确了。那你从产业从企业视角来看，这个阶段最优策的就应该是主动的去寻求降低资本开支啊，去寻求价格稳定，去稳定盈利，然后顺应整个时代的大的趋势去将利润做好分配，让这个产业的所有的快递员加盟商都获得稳定啊，获得这个社会应有的平均回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想说的这个第二个点就是这个行业中期反内卷的趋势可能正在成立，尤其是在上周发布了15规划之后啊，我们觉得这个趋势可能将会是这一轮是超出所有从业者啊，不管是这个一级市场在做快递的还是二级市场在做分析的大部分的预期。那今年的 八月份开启的淡季涨价，包括九月份可能潜在的更多地方的涨价，以及包括我们不知道的可能今年在旺季会不会由国家邮政局再去推动啊什么相关的返利转的落地，都有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验证窗口啊，让大家看到整个中期的15-5年的这样一个返利转可能是比较常态化的啊。那这个可能就会对我们接下来说的第三点啊，让大家去想想这个行业是不是业绩的底真的就出来了啊，让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有监管去引导，有企业的发展思路去变化啊，这样的一个行业它的业绩是不是已经出来一个相对比较底部的位置，虽然可能看上去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同比大幅增长的一个状态啊，反而认为是阶段的高点，但我们相反要提出这个可能是未来几年行业的利润底啊，未来的业绩会比今年还要好啊，那这个就是行业可能真正有分歧或者我们觉得价值没有被充分挖掘的地方了。我们展开第三点就是想说接下去我们认为只要行业的需求稳定在这儿啊，不出现大幅度的恶化，当然能不能变好呢，这个得看全国的整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涨价这端稳定的去把价格做托底做一些修复，那业绩端就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觉得首先从价格上我们基本上给到的预期就是短期内有些地方会涨价啊，然后到旺季可能价格会更好。明年之后在15的期间内的价格总体是偏稳定的，这是我们对于价格的一个判断。需求端呢，这个整体我们觉得就是比较有韧性。上半年行业需求增速大概在5个点，下半年呢由于基数变低了啊，这个增速应该来说还会再拉上去一些。需求来说维持中高个位数行业增长，企业端呢尤其是头部企业它因为份额还在不断的提，这个量增速应该能做到10-15这个区间啊，这个是价格和量。然后再看这个成本端啊，如果说这个行业的规模效应在减弱啊，这个降本啊，这个在逐渐缓慢之后，但是呢企业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这个人工智能降本、 AI 降本啊、无人车降本等等方面，一些新的技术的运用还会带来给行业不错的这个降本空间啊。这个里面我们也去关注一些在科技在智能化方面走在前列的公司，所以基于这样的三点假设，价格、需求、成本啊，我们觉得目前的这个利润来说，今年有可能是未来几年当中啊这个利润的一个起始点啊，后面应该能看到是越来越好的这样一个盈利表现。那再说短一点，就是今年的季度业绩的表现啊，二季度呢大家都发了这个业绩预告啊，这个圆通、申通这个二季度都创了一个更高的同比增长的这样一个业绩，圆通呢二季度的业绩中枢增速是 90% 多，申通呢有接近 150% 啊，都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同比增长，主要受益于这个返利转带来的涨价的影响，因为去年三季度才开始返利转，所以今年一二季度的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速都会很快，但是大家对于三季度的这个同比增速的预期呢都降了啊，确实会降，因为基数啊摆在这儿啊。但是我们摸排了一下，可能大家对于 Q3 的这样一个业绩同比增长的预期可能就在 20% 左右。我们做过推演，如果将各家公司现在的这个价格淡季做一些修复上涨，9月份呢更顺利的去涨价顺价的话，那其实 Q3 的单票盈利环比 Q2 的下降幅度就不会很大啊。正常来说 Q3 是会比 Q2 有一些季节性的降低的，但如果有这些价格变化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只要给略微的环比这个下降的假设就够了，那再叠加上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增长，其实 Q3 的通达系的业绩的同比增长依然会很快啊，应该是很大程度上会超过目前市场的平均预期的啊，所以从业绩层面我们想说的一个是中期维度来看，可能2026年的业绩啊相对来说是一个起点，其次因为有涨价的变化，因为有目前我们跟踪到的需求整体比较有韧性，因为还有降本，所以短期 Q3 的业绩也有可能是超出目前市场的平均预期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第三个点，就是我们从短期的涨价说到了中期的返利卷的持续到业绩端，然后最后我们就想说这个估值端，整体来说基于中报的业绩呢，现在的万德一致预期或者说市场的平均预期对应的盈利水平，现在通达系的估值就是在10倍左右，中通呢可能稍微贵一点，申通呢稍微低一点，圆通卡在中间，大家差不多都是在10倍这个位置附近，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呢，我们觉得呢很适合深度价值投资者去做配置啊，因为我们的一个中期假设条件是行业的增长不会这个突然恶化啊，这个行业是有需求增长韧性的，那大概率可能会维持一个个位数行业增长啊，这个优秀头部企业的量增速呢会维持在这个大个位数十几这样的一个水平，价格呢我们觉得未来几年内都是偏稳定的，要相信返利卷这个趋势会在这个行业长期存在，成本端优秀的企业会去不断的通过各种形式去降本，那这个行业的盈利增速的区间年化下应该是在10到20这个区间内的啊，这个是在给你一个10倍的这样的估值水平，给到你每年的 EPS 增厚的回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现阶段如果企业主动的去放弃过去把利润啊全部投入到无序的价格竞争当中，把现金流投入到这种为了去抢量去提前做的资本开支当中，这样的一些策略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能跟踪到的是全行业都已经迈过资本开支的高点，中通、申通、韵达啊，已经在前几年都陆续确认了这个资本开支的拐点，圆通是在去年确认的，25年确认的啊，所以接下来在利润偏稳定增长的情况下，这个行业当中的优秀公司的这个自由现金流都会不断的持续改善，那企业这边也都基本上给出了持续去提高股东回报这样的一个预期，那每年可能会在这个行业产生3到5个点的股息率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中期的这样一个预判。那对于价值投资人来说，以10倍的代价去拿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符合业绩，符合在10到20，另外再给你3到5个点股东回报啊。这样的一个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其实是很适合大家去做配置，那因为最近刚好是在淡旺季转换的时间点啊，我们前瞻呢看到有一些价格端的变化，包括一些返利卷这个政策啊在强化，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去把短期的利好着重强调，但是中期的逻辑呢是我们一直去强调的，始终可以适合偏价值一点的投资人呢去配置啊，这个就是我今天核心讲的几点内容，欢迎大家呢这个有问题再跟我这边呢跟华元交运团队做一些更细致的沟通啊，这个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的这个汇报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